各位听友，各位弟兄姊妹，早安。感谢上帝，让我们继续来灵修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中，我们看见主耶稣讲了三个比喻，一个呢是十个童女的比喻，一个是按才干受托的比喻，还有一个是万民受审判的比喻，也就是分别绵羊跟山羊的比喻。透过这三个比喻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跟这样的比喻所描述的那种正面情境相反的一个时代的特征。这一个时代特征呢，今天就在我们这样的时代中，也就是说呀，我们对耶稣第一次来和他第二次来都漠不关心，对他的随时第二次要来也漠不关心，然后我们对上帝给我们的恩赐和给我们的才华也并没有要交账这样的一个紧迫感。同时呢，我们这是一个个人主义的时代，每一个人啊都盼着离别人远远的，别人也离自己远远的，越远越好。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自我中，所以这个时代的特色叫什么呢？对了，就叫世俗。所以哲学家泰勒写了一本书叫《世俗时代》，他就来分析啊，西方文化中世俗时代到底是怎么临到的。那他的核心观点就是说，当人们慢慢的把上帝从中心位置挪开，在人类的法庭上让上帝做了被告，而人类的理性成了法官的时候，这个时代的世俗性就敞露出来。所以在一个极度加速度世俗化的时代中，我们已经丧失了对上帝和上帝的意思的一种敏感度。我们也并不是说直接就会否认说就绝对不存在神，而是我们会想半天说，即使有一位神，这位神又跟我什么关系呢？即使耶稣从死里复活，他的复活又跟我何干？哪怕明天就死了，那今天就吃吃喝喝吧。或者如你所说，将来有天堂有地狱，但是将来的事谁又能管那么多呢？所以今宵有酒今宵醉，哪管将来什么杨柳岸晓风残月。所以在这样一个很有特点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呢就干脆读不懂耶稣的比喻，不是真的读不懂，而是故意不去读。所以今天确实很有必要来重申耶稣这三个比喻以及跟我们密切的关联。说实在的，这三个比喻对我们关系还是非常密切，因为第一个比喻讲人与神的关系，第二个比喻人与自我的关系，第三个比喻讲人与他人的关系，而这三个比喻也都是讲天国的比喻。所以耶稣很巧妙的借着这三个比喻啊，来让我们探讨人的安身立命之道。在第一个比喻中，我们看见有十个童女，他们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在犹太人结婚的仪式中，新郎呢一般跟朋友们会到新娘家，在那边举行婚礼的一些仪式，然后呢他们会在傍晚的时候带着新娘 带着朋友们回到新郎家，大家呢举行隆重的庆祝，举行热烈的筵席。所以在这里就在这样的有一个背景，就说新郎他们大概在路上耽误了，所以不知道他会什么时候来到。结果呢，那一些愚拙的童女跟聪明的童女都睡着了。于是新郎忽然来的时候，愚拙的童女灯里边就没有油了。他们想跟聪明的要，但是呢，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结果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因为前边是有人喊着新郎到啊。结果新郎到了之后，那一些聪明童女就进去一同坐席。愚拙的童女买了油回来，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但是新郎却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在这里，这个比喻的要点很清楚，它的要点就是说，我们要对主再来这件事啊，要有关注，要警醒。就哪怕大家都会有睡觉，但是这些聪明的童女，他们随时关注这件事儿，以至于他们也愿意来为此做预备、做谋划、做准备，就是他们有警醒。所以耶稣说，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的那时辰你们不知道。这正是耶稣讲的主要意思，就是说正因为不知道那日的那时辰，因此你要假定说有可能下一秒就来。所以呢，你可以以耶稣100年之后来做你的计划，但是呢，你的心态要以这个耶稣随时要来调整，就是心态调整到耶稣随时要来，计划呢可能要做100年计划。所以我们要随时关注那一位新郎的动静，哪怕我们睡了，也仍然要随时愿意起床去点亮灯迎接。那接下去是按才干受托，这里呢，主人给了三个仆人，一个给了5000两银子，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在这里这个钱很多很多啊，我们看见5000两的受托的仆人又赚了5000两，2000两的又赚了2000两，唯独这1000两的他把这个钱埋在地里，然后当主人来的时候，他就来说，这是你的钱，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严厉、非常令人可怕的人，所以我不敢乱花。表面上看他很忠心，很尊重主人，但实际上他对主人的观念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呢，在他的心目中，他故意把主人说成是一个非常残暴和严苛的人，因此以至于他就为他自己的寻欢作乐，为他自己的小心翼翼，为他自己不去实现主人的想法，来找了一个他自以为很好的借口。也就是这一个人说，因为主人的要求太高了，太难以做到了，或者万一做不好的话，主人会讨厌我，因此他就干脆什么都不做了。那他骨子里是什么意思？骨子里就是我还是忙我个人的事儿。至于说那些所谓的要实现我的天赋价值这些崇高的梦想，跟我就没关系了，因为呢，我万一搞砸了怎么办。所以这一种心态在教会中非常非常非常普遍，就是多少人说，反正我也不是那一种能够在教会中服侍起来多么优秀的人，那让更优秀的去做吧。所以弟兄姊妹，千千万万要记得， 你的恩赐是神给的，你的才华是神给的，你有没有向他交账？有没有做你恩赐和才华的好管家？有没有把上帝买断的时间用在神国拓展的事上？所以有时候在教会中时间长了，就有一个非得教会要推着大家做一些事儿，而我们有时候忽略了这一位上帝是丰富的，他给人那么多的恩赐、才华、天赋、兴趣，难道就非得浪费在个人王国的拓展上吗？为什么不好好起来咱们一起拓展神国呢？因此有时候我觉得非得追着屁股去推着人家这种事儿啊，我也真的不太想非得去做，只是盼着大家都能认出主的手和护照。第三个比喻就是分别绵羊跟山羊，在这里讲的绝对不是说人可以靠着善行得救，靠着爱心得救，正像丁光训在丁光训文集里面所提到的，这样的一种因爱称义的说法是一个异端。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明白说，主耶稣是为最小的一个舍己流血牺牲，因此当我们也去为那些弱者，为我们中间的需要帮助的人去实行怜悯和帮助的时候啊，我们就跟耶稣感同身受，在同一个战线里面，我们也就借着我们所流露的善行来表明说，我们已经享受到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服侍、帮助和善行，以至于我们能流露出基督所披戴给我们的义。所以我们是愿意靠着基督来去做他所喜悦的对待周围邻舍的善行，但是这些善行在我们心目中，在这些绵羊的心目中，他们真的以为自己在靠着善行进天国吗？没有，因为他们自己甚至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做了这样被上帝嘉奖的、被上帝表扬的善行。所以我们就特别看见说，激励这些义人去行善的根本的动机，并不是他自己的永恒命运，也不是他自己想赚取进天国的门票，乃是他真的与那些有需要的人感同身受，也就是有一种神圣的爱在他们里头发动。那这种爱从哪里来呢？就是从上帝而来，因为神就是爱。所以这些事迹做在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王的身上，做在主的身上。因此主就特别的来有这样的一个分别。弟兄姊妹，我们对我们身边最小的一个又是如何看待呢？我们是不是也有因为想到我们自己啊是最小的一个，基督服侍了我们，所以我们就愿意心中有主，目中有人呢？求神恩待怜悯我们。总之透过这三个比喻啊，我们要向神迎候，向己尽力，向人去爱。所以在这三个维度上是合一的，因为取决于我们对这一位主的回应。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马太福音25章让我们看见在一个世俗时代如何来迎候基督。基督离我们并不遥远，他就在我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之中。天父啊，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去忠于所托，发挥恩赐，也能够为你所用。 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